啊，亲爱的主耶稣，全能的神，主耶稣，看呐，弟兄姐妹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主耶稣，我们是幸福的一群，因为我们来到你的前面，我们在你的面前，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来到这里了。我们每一个你所爱的小小的羊群，每一只羊爱你的，都来到这里了，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是配得，你是配得尊崇和赞美，你是配得，你是配得，万物都敬拜你，主耶稣，万物都敬拜你，何况主耶稣，我们这一群小小的羊群，主耶稣，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我若在你面前蒙你的爱怜，主耶稣，就求你，主耶稣。今天晚上的查经，主耶稣，求你让我借着让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每一位都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主耶稣，求你的怜悯，求你的爱怜，求你的慈爱，就用你慈爱的手，拥抱着我们每一位。主耶稣，拥抱每一位。主耶稣，我们都爱你，爱你。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能够在这里聆听你要跟我们说的话，主耶稣，愿你的话就进入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睛也能够打开。主耶稣，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目，主耶稣，让我们的耳朵能听见你对我们说话那亲密的声音。主耶稣，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我要用以弗所书的第4章第1节到第3节来祷告。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该与所受的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们需要你保守那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就在这查经的这段时间，主耶稣，让我们都在你内带着爱。带着那忍耐，带着那温柔，带着那敬畏你的心，跟你在一起。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就求你掌管我们下面查经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借你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是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崇敬，一切崇敬、敬拜、赞美都归于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
啊，嗯，
感谢主，真的好喜乐，好喜乐。我们今天来到这小小羊群的查经群，我们今天的查经是在以西结书第25章第1节到第5节。好，那我们先请英文版的怀恩姐妹帮我们读英文版的。
Ezekiel chapter 25, verses 1 to 5.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Hey,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again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set your face toward the Ammonites and prophesy against them, and say to the Ammonites, Hear the word of the Lord God. For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cause you said, Aha, over my sanctuary, when it was profaned, and over the land of Israel, when it was made desolate, and over the house of Judah, when it went into captivity and exile. Therefore, behold, I am delivering you to the people of the east for a possession, and they shall set their encampments among you, and make their dwellings in your midst, and they shall eat your fruit, and they shall drink your milk, and I will make Rabbah, your chief city, a stable for camels, and the cities of the Ammonites, a fold for flocks, and you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the sovereign ruler who calls forth loyalty and obedient service.
好，谢谢怀恩姐妹。接下来我们请何绵姐妹念思高版的《厄泽克尔先知书》25章1到5节。
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面向阿孟子民，
讲预言攻击他们，向阿孟子民说：“你们听五主上主的话。五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讥笑我的圣殿，说：‘哈哈，圣殿可受亵渎。’对以色列地说：‘他可荒芜了。’对犹大家族说：‘他们可被掳去了。为此，看，我要将你交给东方的子民作为产业，他们要在你那里设立自己的帐幕。”在那里定居，吃你的果实，喝你的奶。我要使腊八成为牧放骆驼之地，使阿孟人的地方成为羊圈。如此，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
好，谢谢何明姐妹。接下来我们请，秦中弟兄念，和合版本的以西结书25章1到5节。
以西结书25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谢谢秦中弟兄。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耶和华在一开始就是以西结书，当然整本圣经有很多很多地方，以西结书不断不断的提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哈，就是这位以西结，他是位先知哈，先知。那我们也知道在阿摩斯书哈，阿摩斯书就是亚毛斯书。3章7节，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啊，就很清楚知道耶和华就要把他的话给这些先知，他先知去传递他的他的意思，他的计划啊。还有在彼得后书就是伯德禄后书第 Peter Second Peter。第一章19到21节讲到说，我们并没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20节讲到，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好，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这个那预言的意思哈，在这里哈，就是我们要一直等待，不是说哦，为什么？这个预言讲了很久，到现在还没有看见呢。那是我们要在神里面，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在心里面哈，要有一个那个灯哈，一直到那个晨星在我们心里，如同灯照在暗处一样，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就是说他没有说叫我们看见哈，就是马上看见，一直到那时候我们会明白。就是那个时候啊，就会出现。所以我们要一直一直活在跟随神，活在他的圣灵里面。感谢主，就是他会教导我们，他会有那个时期啊，事事有定时，他有那个时期，到时候就会看到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啊。好，那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们知道耶和华。他不断不断的在说话，就是整本圣经他都在说话，都在说话，他一直在说话。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听见，有时候没有听见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开心手术， 我是在在台湾的时候是在医院上班哈，那我是在外科病房，外科病房有很多的开心的病人哈，开心的病人真的是心脏前面那个胸口就是一道疤痕哈，当他们在手术的时候，那心脏要拿出来弄这样弄那样子，哈，那很感谢主，我们不需要那个真正的手术破进去哈，我们需要用把我们的灵哈。我们的心真的的敞开，在神的面前敞开，实际上你要给我什么，我愿意把它吞下去，我愿意接受，接受，接受。有时候，当人家给我一个祝福的时候或者祷告的时候，我就说啊，我接受了，接受了，接受了，很开心的接受了，感谢主。就是我们能够去接受哈，接受。那我想我们看一下这个出谷记。就是出埃及记第19章第六节，就是出谷记，Exodus，
出
出埃及记19章第6节，好，我们有诗歌版本的可以一起看，是出谷记19章第6节，好，然后有那个和合版的可以看，是出埃及记19章第6节。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哈，就这么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这个查经群要用3种啊不同的版本来做我们的基础哈，做我们的基础，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扩大的分享出去哈，吸收更多主要给我们的话啊，出谷记出埃及记，我念出埃及记哈，19章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司祭、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哈，你看这是旧约讲的哈。那在出谷记他说，但你们为我应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应将这些话训示以色列子民，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就是一点点字的差别，而在英文版本它是一样的哈，没有分和合版、诗歌版哈。那在新约也有提到哈，我们看新约的是伯德禄前书第2章第9节哈，是诗歌版本的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啊，是和合版本的哈。那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讲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被神从黑暗中哈。从上主把我们从黑暗中提出来了，把我们从祸坑污泥，那个泥真的是，你在里面打滚，只有越陷越深哈。可是神他那慈爱的手就把我们拉拔起来，把我们从那里面拉出来，他是要我们做世上的光，地上的盐，能够进入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黑暗的地方。那神的光，他的光明已经笼罩在这大地啊！我们要进入这黑暗的地方，然后做光做盐，把那黑暗，把那神奇妙的光的荣耀，那荣耀是不可遮掩的，啊，是神的话就是他的荣耀，就是他的神，他的每一个字就是他自己哈。我们只要常常读他的话，用他的话，他的荣耀就跟我们在一起，就在我们身上，哈。然后我们要在那黑暗里面要去传福音，哈。我们已经是祭司，哈，这个祭司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可是我们真的了不起吗？我们了不起是因为我们有位神，哈。当我们爱他，爱他。真的全心全意全灵爱他，用爱他的时候， 他的光就要充满我们，他的神就要赐给我们力量，他的全能，他的荣耀就笼罩着我们。所以，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这个祭司，可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神是因为这个上主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来，他是服侍人，不是来受人服侍的他在地上以肉身为人的时候，成了血肉之躯的时候，他是来服侍人的我们祭司是也是这样的，也是来服侍人。我们是服侍人，我们有很尊贵的位置，可是我们在这位置上，我们是服侍人的，我们是服侍人。要常常想自己不如人所以我们可以谦卑的来服侍人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段查经是非常有趣的等一下就会知道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两个版本是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几个字就是几个字，我们可以去了解的不困难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在说话，他在说话的时候，我们要什么？要很注意听，要让他的话种在好田里面，种在这个好地里面。如果种在石头里面，他就没办法成长，如果在沙地里面，他也没办法成长，如果种的不深呢，他也就很快的被太阳晒干了，就没办法真的生活出来，所以，当他的话来了，我们就要注意听哈。他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啊。”这个亚门人呢？亚门人上次在第21章的时候，好像21章是有提到亚门人哈。那时候，苏老师有帮我们有解释这个亚门人在21章的28节，那边有提到亚门人。亚门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迷糊的，很含糊的，然后他又是很忠诚的，他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他的民族的来源就是在创世纪在创世纪19章那边有讲到说他是罗德的后裔那罗德呢？罗德是亚伯兰的兄弟的孩子，所以是他的侄子然后他们的罗德的后裔有这个亚门人就开始那所他的子子孙孙就被称为亚门人然后我们看他这后面他想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了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都让在诗歌版就先前就提到了，在诗歌版的第3节就提到说，因为你讥笑，讥笑就是说，讥笑就是他后面说。哈哈，就是诗歌版，然后在那个和合版就是在后面的时候才提到，就是第3节的最后，他讲到为什么会发出这个声音它就是在一种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讥笑就是一个嘲笑，在一个嘲笑的一个口气里面他嘲笑了三样就是说，圣殿可受了亵渎然后又对以色列地狱说，他荒芜了，他可荒芜了他这样就是那种我们听起来就是很轻视然后对犹大家族说，他们可被掳去了那在这个讥笑呢，讥笑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多么的严重呢？我们看德训篇，德训篇是诗高版本才有的， 诗歌版本才有的哈，德信篇，德信篇的在诗歌版本1118页啊，第27节，27节我们看28到32节哈，它上面的标题就写是那个害人反害己哈，就是这讥笑是非常不好的一种行为哈，看看怎么会遭到怎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看。那往上扔石头的，石头反而砸在他的头上，那阴险打击人的，反而自己受伤；挖掘陷阱的，自己反被捉捕。30节，作恶造孽的，自己反受其累，他还不知道祸患从何而来。然后31节讲，讥笑责斥是骄傲人的表现，惩罚像埋伏的狮子在等候他。哇哦，哇哦，像埋伏的狮子就在那里，所以我们不敢，我们不要讥笑，也不要骄傲哈。还有一节哈，还有一节就是，32节，见前进的人跌倒而喜乐的人，必要陷于罗网，并且在死以前备受痛苦。这里是我看到一个，就是不可以哈，不可以喜乐。我们常常说啊，要喜乐，要喜乐，可这里就说不可以哈。见虔诚的人跌倒而喜乐，这个喜乐变成一种嘲笑在这里哈。必要陷于罗网，哈，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行为，而且不讨神喜悦的一种罪，哈，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自己行为，不要常常在有些比较软弱的，或者是有一些情况，哈，有一些人做的事做得不好啦，或者什么，我们就去嘲笑他，是不应该的。我们要的是帮助他，我们要的是祝福他，我们要给他的是更多的爱。这是神愿意我们这样做的哈。好，那我们看，我的圣所，他说这三样就是我的圣所被亵渎。那前面呢？前面他这个他，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哈。那这个亵渎呢？圣所被亵渎，不是任何人可以去亵渎。而是神他自己愿意哈，在一个情况下，就是我们看到24章的第21节啊，21节他讲他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你看这个圣所变成那个这个圣殿。已经变成商场了啊！已经变成被人所荣耀他自己了，在里面，这圣殿是属于神的，的所有的荣耀是归于神的哈。他这个如果人把这个圣殿当做自己的势力哈，帮助自己在这边把守，我拿了钥匙，我就不给你们啊，你们就进不了圣所，或者是这个会议门不给你开，你就进不了哈。他拿到这个势力哈，他就是不对的，所以耶和华看得很清楚啊。他你们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哈，他说这些被亵渎，他不喜欢他的圣所被亵渎，所以他要自己来进入他的手要进入这里面啊，他要来让他的圣所被亵渎，是神的。他的意愿和他的计划在里面哈，不是任何人可以做的，人手可以做的。还有他说，以色列的地变荒凉哈，以色列是神的家哈，以色列是神的不是神的子民哈，是属神的子民。那他因为做了神所憎恶的事情哈。做了神所憎恶的事情，神所不喜欢的事情，因为我们只能以神为最大最最高，他是 他是所有的一切，他是一切的一切，没有任何的神哈，没有任何的神可以与他相比，也没有任何的偶像哈，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偶像，好，这个偶像就会把偶像就在不知不觉就占了这个神的地位，而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自己有没有偶像哈，我是对哪个东西有偶像？也许是手机哦，呵呵，也许是自己的孩子啊哈，也许是这个家，或者是这个我的财宝啊哈，这些都是偶像，而只能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神哈，只有我们的神是最大的，我们的神是掌管万物的，他是万物的神哈，所以他是是最大，我们只不过是出于他哈。依赖他也归于他，好，是被他所掌握的哈，所以我们是属于属于神的，我们也是被神所保护的哈，是多么喜乐的，犹大的家被抢夺哈，这犹大，看看犹大的家被掠夺，那他说，被荒芜了哈，他是荒芜了，也是犹大就是那时候呢，像那个但以理，还有这个以西结哈，还有耶利米哈，他们都被掳了哈，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哈。那时候他们看啊，这些人都被掳了，他们不是他们自愿的，而是那个时代呢，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哈，那他们被掳掠哈，那被掳掠到到别的地方去哈，那他们在那里呢，我们也知道在但以理哈，他在那里他为主哈，他虽然站在巴比伦哈。就是他的身在巴比伦，他在巴比伦，可是他为神哈，他不敬拜别的神，他吃的食物是清淡的，他为神各式各样，他在那个火坑里面，狮子在下面要吃他，他也没有受伤，然后又掉到火坑里面，他也没有被烧哈，一点都没有被烧着哈，他是说。不管哈，不管我的神救不救我，我就是信他哈，就是这就是给我们一个信心，一个学习的榜样。就不管神救不救我，因为他有他的时间啊，不要以为他现在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久还没有来呢？还没有拯救我呢？为什么我的这个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我所祷告的事情，我所盼望的事情还没有成就呢？神有他的时间啊，上主有他的时间，我们要听哈，听天主的安排，他事事都在他手里哈，所以我们就是不抱怨哈，不抱怨不不气馁哈，不失望，我们就是带着在罗马书12章12节讲到。我们在盼望中哈，要在有喜乐哈，在忍耐中是在患难中要忍耐啊，然后神的他会实现我们的帮助我们。我们看一下，我忘了，在罗马书12章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就这么一句话。就告诉了我们呢，我们的生命，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是要这样子，也一定就是我们要指望，就是给我们那个 hope，好，就是我们的希望，哈，我们都有很多的希望，很多希望，就是我们周边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子女，我们都期望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哈，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他们，我们也要为他们受患难。他们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磨难， 好，那我们的表现是什么？要忍耐，在忍耐中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忍耐是从神那边过来的，从神那边赐下的，神的恩典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会，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哈，都是神的恩典。就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就若望福音哈，第15章第一节，这样就是我的父是真葡萄树哈，他是这个园丁，我们是葡萄枝，我们要接在葡萄树上哈，接在这葡萄树上，那这个葡萄树呢，它要结果子哈，结果子这葡萄枝呢还要被清理。清理、剪修哈，修剪哈，我们很多的，我们真的很多很多的需要被修剪的地方，因为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我们想要圣洁哈，圣洁，那我们就要一直被修剪哈，我们的圣洁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圣洁，我们这一生的要进入的就是那流奶流蜜的地方。那牛奶流蜜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在那里，就是主耶稣在那里，主耶稣在那里等着我们。哈，那我们就要，我们的目标就是像他，更像他，像他。我们一直在这个像他的这过程中走走，看着前面的道路，我们向着主耶稣在走。我们很多不洁的地方，可是主耶稣，你来修剪我们。修剪我们，修剪我们，哈，让我们能够洁净，洁净，能够结更多的果实，能够，让这果实能够硕壮，哈，能够，能够喂养别人，哈，这是我们是帮助，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感谢主。好，我们再回到，今天的圣经，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有提到第四节，我们看第四节，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哈，就是你要告诉他们这个阿门人哈，亚门人对，跟亚门人说他们要被。驱逐哈，他们要把这他们所有的这块地给东方人，并且东方就是亚门人和在摩押东部哈一些旷野的一些部落哈，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这个果子和奶就是，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是多么的美好哈，一个很好的地，有很好的出产哈，也有奶喝，就是这是很好的地方。可是因为你的被驱赶了以后，这个地方就变成。轻虐你的人，他来享受了，不是你可以享受的哈。所以我们要，真的是，感谢主，主给我们的位置，我们要把持好，要在他内，在他内，就是与他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可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与蒙召的恩相称？哈，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相称哈，很重要，因为在你周围的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样子是不是让人家觉得说啊，我要来信主。我要来信主，我要也要也要你的主这么好，把你教养教这个带领的这么好，那么我也要来信你的主哈，真的是很好，感谢主，对，感谢主，主赐给我们平安喜乐，我们要带着主的赐给我们的恩典的样子哈， 来生活，真的是在平安喜乐中生活哈。有时候就是祷告的时候，就是会一直笑，就会一直笑，一直笑，就一直笑。那个喜乐不知道，就是神，就是那喜乐的源泉就一直冒出来哈。有时候就一直笑笑笑，越笑越大声。哎，感谢主，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哈，这个地哈，就这个地为羊群躺卧之处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是多么好啊。这地有那个片野的草地哈，那羊可以在这边吃。永远有吃不完的食物，哈，这就像这本圣经是足给我们一直吃，可以一直吃吃它的食物，哈，可以一直吃，我们就看着主一直吃它的食物，主啊，你改变我们，我们就越来越像他，我们就知道说，哎呀，我们的耶和华一直在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前面那得胜的道路，哈，那我们也看一下诗篇第108篇。圣咏的话，108篇12章13节，108篇12节13节，然后在圣咏哈诗歌版的话，就是108篇的13、14节，我们就看108篇。我这现在这边是和合版本的哈，第12节，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第13节，我们依靠神才能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就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依靠的神。他来帮助我们践踏敌人。我们要的就是跟他在一起啊。在罗马书16章也有讲到说，那和平的神就要把那撒旦啊。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哈，所以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是全能的神，从那个创世纪就一直讲的，他是全能的神哈，他可以，我们以为这个事情不可能哈，可是神就可能，在我跟秦钟那。他在就是赌博的一段时间，那时候我的孩子很小，这期间有5年的时间，这5年在后面的时候，我真的是放弃了哈，放弃了，我又想不可能了，1年、2年、3年、4年、5年啊都没有改变，我就想啊不可能了，不可能了，可是，在神就有可能哈，神就改变了一切，谁改变了他，甚至。所有的哈，他的旧的习惯，他的习性，神都可以改变，神可以改变的，是的，神可以改变，让我们能够同样的恩爱，同样的，我是他的老婆，他是我的老公，是非常的喜乐，感谢主，赞美主，就是还有我想分享有一句话也是很好，就是在箴言哈。啊，箴言讲到箴言24篇，第17、18节，就是这句话是讲到那个不要那个讥笑人哈，你仇敌跌倒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欢，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这是箴言哈，箴言讲的哈，所以我们就是听神的话，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都归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那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生命多么多么需要神的恩典，扶持我们的软弱，我们又多么需要他的光。 有时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他，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我们靠自己，我们行在错误的道路而不自知。主爱我们，就常向我们讲话。我们爱主，我们要来亲近他，就是到他的跟前来领受他的话，聆听他的话。我们继续的在今天的查经。读以西结书的25章1到5节，以西结书25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的话是光，照亮我们的生命。借着他光明的话，我们能看见光明。这一个光明的话，让我们看见了我们生命中的实况，就是。我们跟他的圣洁有很大的差距，而他愿意把他的丰盛赐给我们，他愿意亲近我们。人非圣洁，谁能够亲近神呢？谁能够看见神呢？他愿意我们看见他的慈爱，看见他荣耀的面。那么，这一个他的光就要圣化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他即刻宽恕我们，我们就能够进入他的光明中。这光释放了真理，这真理，他真理的话，我们若固守，这话就要释放我们得真自由，就能够真的在光中进入他的圣洁里，承受他给我们圆满的爱。在他满满的爱里，我们真的认识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光，都是爱。神的话就是主耶稣，他是耶和华，神的儿子，是太初有道的道，是在起初就有神的话语的话语。这话临到了以西结，他愿意向众人讲话，但是。众人是不是都愿意亲近他，来到他的跟前，顺服、承行他的旨意呢？当我们听他第一句话，他就喜欢把第二句话给我们，我们照着他第二句话去做，他就给我们第三句，他继续的给他所召教拣选的以民，他的选民，从以西结书的第1章。到第24章，都是提到了以西结如何见到了神的光荣耀，领受了神对他的呼召，要向着他的选民说话。耶和华若不把他的旨意启示给他的先知，启示给他的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那么他启示给他的先知，召叫他的先知，传告给他的子民。他就会照着他的话所做，他所说的话。那么，他对以色列子民讲了从第2章到第24章，有好多好多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西结，总共有7.5年，以西结讲了很多很多神的话给以色列神的选民。但是他的选民不听，不听，又不听，这耳尖心硬的不听。讲到第24章，就是他的审判要临到不听他的话、背逆的他的选民。从25章，他开始向着以色列民的周遭的。7个国家，从25章到32章，神对以色列子民周遭的7个国讲了他要说的话。人子啊，这第一个他指到的国就是亚门人。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你要面向亚门人，也就是这是对亚门人耶和华的话。有时我们讲话是故意让别人听到，我跟可能我的朋友说一些话，想要让 另外一个人听到我们讲的是什么，有时会这样。那有时我们就直接对当事人直接明说我们要说的，而这里是面向亚门人说，说预言就是神要讲话，要讲给他们听。这一个对亚门人说预言，是在他对以色列子民讲了7.5年的这么多的话，讲了。从第二章到24章，有23章，这么多的话，我们也一直读这些话，读了好几年。那么，我们到底在这几年中听他的话，我们摆在心中，去照着他的话去回应他有多少呢？因为他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也借着发生在历史中，他选民生命中的事，就是他向我们讲话，给我们的警戒。那么，在彼得前书第4章17节，那里提到耶和华的审判，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中开始。他从他的家中审判了他的家。不是不审判他家中之外的列国万邦，而是有先后的次序。他审判了以色列子民，他开始也同样的要指出周遭的列国万邦，他们需要悔改的地方，他们的错误。这一个对于亚门人说的预言是攻击他们，这一个攻击他们就是他们成了神的对头，成了神的敌人。攻击是对敌人说的，也就是背离到一个地步，变成了耶和华的对头，耶和华的敌人。我们一定不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对头，那是魔鬼撒旦。你做他的事，抵挡耶和华的作为，也就是做了他的仇敌。那么耶和华他会用他口中的话。在末后的时代，主耶稣基督要乘着云彩再来，他要骑着白马，带着天上的都骑白马的天上的军旅，用他口中的话及利剑，圣灵做利剑，及主耶稣基督他的话要击杀一切的仇敌。这一个神的话是带着威能，给我们光，但是也毁灭一切的杂质，他的话要除掉了败坏，而留下了悔改，我们承受的生命。他的话也是生命，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我们弃绝我们跟他话语敌对的地方，他是慈爱的。其实他不愿意人伤亡，他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给以色列子民很多很多的机会，他也给所有的人很多很多的机会，当他审判了以色列子民，开始也要指出周遭的列国万邦，特别这里提到了第一个亚门，接后又提到了另外6个国家，这七也是今世的圆满，也就是指着列国万邦，他都要一个一个的用他的光照亮他们的生命。也要改变他们。那么第3节他说：“你说什么呢？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这是多么多么带着他满满的爱！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如果我们会听主耶和华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好。我们生命所有的问题都是不听他的话。只要我们顺服他的话，一切都会好。当我看见了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我就在我2个女儿很小的时候跟他们立了约：爸爸只要求你们一件事，就是顺服。顺服就是顺服主案例的权柄，其他我都不要求你，唯独要求这一件事。那么他们都好高兴哦，哇，不像他的朋友啊，家规这么多，一条又一条，一条又一条，我写在墙上。过几天又加几条，到最后都搞不清楚，连爸爸妈妈也搞不清楚这第几条，我什么时候说的？但是神的话很直接简单，就是爱神， 爱神就是遵循他的诫命。我的两个女儿很愿意，每一次我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最后明白，他们的根都是不顺服造成的。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问题都是不顺服神的话而造成的。人类的第一个罪不是杀人放火，而是背离了耶和华的话。亚当、夏娃就背离了神的话，神要他不吃的这三个树的果子，他们吃了，也就死亡进入了他们，进入了世界。这一个神的话是给我们生命。当我们会听时，我们就会有他的生命。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这样的说，就说出了他们生命中的问题。主耶和华如此说，也说出了我们生命中的问题。当我带着主的爱去爱我的孩子，我要管教他们，要让他们看见他们的错误，他们是从心里面愿意顺服悔改，就不继续的活在错误里。我爱我的孩子，就这样对他们。神比我爱我的女儿更爱他所创造的人，他更是带着极大的爱，一次又一次的去诉说他的永不止息的爱，诉说他永不改变的旨意，诉说他的话，天地归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一次又一次，他的话也不违背，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向着这亚扪人说的预言是什么呢？攻击他们是什么呢？要他们做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听耶和华的话。那么，耶和华的话说什么呢？我的圣所被亵渎，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也就是他预言了，为什么他的圣所会被亵渎呢？因为他的子民持续的犯罪不悔改，持续的犯罪不悔改，玷污了圣殿，以色列地就变为荒凉。因为圣殿被亵渎，神的荣耀离开了他的圣殿，那么圣殿就没有保护。神的荣耀离开我们就是赤身露体。不能够保护自己，也不能够遮掩自己的罪恶跟羞耻，只能躲在黑暗处，在角落里，害怕又害怕，要遮掩这一个罪恶的羞耻，编无花果的树叶的衣服，却不能够遮掩自己的羞耻跟罪恶。唯有神可以赐给我们救恩的衣服。那么，这一个圣所被亵渎，就造成了以色列地变成荒凉，本来是最富裕的地方，最好的地方，这是神所拣选的锡安圣山上他的圣殿耶路撒冷城，是他的住所，是和平君王的住所。那么和平的王，他的荣耀离开了他的殿，他的殿就变成了一个平常的，这污秽罪恶造成了仇敌，毁灭了这圣殿，也亵渎了这圣殿。那么，这大地就变成了荒凉，犹大家被掳掠。本来是神所释放的，是最自由的，却被掳掠。基督徒应当是最自由的，是从不自由世界的奴隶，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来，洗净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把我们从污秽、可怕、受压制的世界里释放得自由，进入神的家，他为我们准备的家，他的家就是他的教会，让我们在那里在爱中成长，在那里生根修建生活行动。但是基督徒又去犯罪，就玷污了神给我们重生圣洁的生命，而把这罪带到了他的家，也会玷污他的殿，把他变成了贼窝。所以教会有很多很多的败坏，是败坏的人带进来的。头是圣洁的，教会是他的身体，应当是圣洁的。他的家应当是圣洁的，应当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然而， 人把它玷污了，就变成贼窝。那么这一个被玷污，就会被玷污的罪，成了罪的奴隶。罪的后面就是撒旦，又变成了撒旦的奴隶。所以犹大家被掳掠，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神，就被神管教，让他们充军，被掳获到巴比伦。所以，这句话发生是已经他们在巴比伦，就是以西结在巴比伦已经12.5年。以西结他是在巴比伦第5年被掳获，第5年后蒙召做先知的，所以以西结在那里有12年半，那么有7.5年，他讲了很多耶和华。真的是带着极大的爱，掏心掏肺的显示他多么多么大的爱，但是人多么多么的可恶也可怕，不断的拒绝他。那么本来以色列子民被选，应当是一个神所祝福的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是要侍奉神的，是圣洁的，是要给周遭的列国万邦榜样。原来有一个神在他们中，他们的生命是这样好，好使得世人看见了以色列子民那一个圣洁国民的生命，而愿意进到这个国家来，进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他的天国里。我们基督徒也承受着同样的使命。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要是把这世界里可怜没有盼望的人看到了盼望，而归向了主耶稣，进入了他的国度。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神还是用了这些事表示说：“我不容让这罪，我管教这个错误。”他管教他的孩子，不是因为溺爱他孩子错了，他就护短。让人搞不清楚，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从他的管教中，从有一些人该行的善不行，却作恶而跌倒的这一个因见，这一个借鉴，我们可以不重复同样的错误。那么，以色列家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我们可以不做他们所做的败坏的事。而免于这一切的凶恶跟痛苦，所以神多么多么的愿意我们来承受他满满的爱。这一个犹大的家被掳，以色列地变荒凉，圣所被亵渎。那时你因这事说：“啊哈，就是幸灾乐祸。”你幸灾乐祸什么呢？就是对这些事说，对哪一些事说呢？就是你幸灾乐祸所说什么呢？哇，你看耶和华的圣殿被亵渎了，好高兴哦！你有什么可高兴的？这是一个非常伤痛的事。那么神的选民变成了荒凉，你有什么可高兴的？犹大的家被掳掠，那么你好。高兴的幸灾乐祸，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手。主耶稣，他爱我们，他管教我们，他圣化我们。在罗马书的第12章那里提到，要以喜乐的一同喜乐，要以哭泣的一同哭泣。这是神愿意基督徒所做的，神愿意所有的人都以他的爱。主耶稣。他以喜乐的一同喜乐，他以忧伤的一同忧伤，他怜悯我们的痛楚，他亲自担负了我们的一切的罪债，而有罪恶的压制跟痛苦，他承受了，他为我们受尽了苦难，承受了鞭伤。当我们愿意悔改，就从苦难中出来，就从这一个。受伤的生命里得到完完全全的治愈，他要我们以他的心为心，他要我们是怜悯这一个别人在受苦的时候，如果我幸灾乐祸是得罪神的， 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说，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当别人在痛苦中，我们带着很大的怜悯去怜悯他们，这是蒙神喜悦的，那么就要受怜悯。有一个主的仆人，主启示他，启示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告诉他，告诉这母亲，这母亲就在众人面前作证，他说每一个人在神那里都有一个网，那个网的名字叫做怜悯的网。那网里面，你每次对人怜悯，里面就有怜悯的尺度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你若不怜悯，那么你的是空空的，那么你的怜悯对人很多，神的怜悯当那完满了以后，他会倒给你连按带摇的那一个祝福。这一个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那么不怜悯呢？让我们翻到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13节。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神那里还有一个审判的碗，这一个碗就是你每一次作恶不怜悯人，就累积这审判的碗里面的受到的审判。那么那个碗满的时候，就是审判地狱里的时候。以色列子民，神的先知苦口婆心讲了7.5年，他们继续犯罪，继续犯罪，继续犯罪。那碗满了，神要倒下这碗，那么审判就来了。耶路撒冷被整个攻破，城破，圣殿被拆毁，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圣殿被毁，那么耶路撒冷就变成了荒凉，那里的人就变成了巴比伦的奴隶。这一个不怜悯人的，也不被怜悯。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也就是当你怜悯人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满了怜悯，那么神也怜悯你，不追究你，你就因着神的怜悯，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要受到神的怜悯。那么，这一个受到神的怜悯、有福的人，他们是不被审判的。那得胜的要与神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审判所有的人。所以，这一个怜悯能够得胜审判，是因为怜悯的那一个碗满了，随时都是让它满。为此，我们要有把握每一个神给我们的机会，让那个怜悯的碗不断的把它填进去，填进去，让它满出来。那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这一个怜悯的碗。以西结是多么怜悯人，但是绝大多数人是多么累积那个愤怒审判的碗。所以这一个最后有一个审判，就是神愤怒的7碗。在启示录7个印7个号之后，有神愤怒的7碗，那是普世万民所有的这一些愤怒、罪恶累积，神倒下了7个碗，审判就到最可怕的、神伟大可畏的日子。但是怜悯的人不在里面，因为他们要受怜悯，他们完完全全不在里面。这是神的手，他在做他要做的事，所以他要我们是成为怜悯人的人。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这一个以色列子民因着罪恶受到了审判，那么亚门人也是幸灾乐祸，累积自己的审判。第4节，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你在嬉笑啊哈！为什么他们的地都荒凉了？他们被掳掠了呢？那么这事也发生在亚门人身上。亚门人的产业被交给其他的人，这一个自己的产业地 交给了邻近的东方的人，变成了他们的产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他们住在你的地上，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也就是你完完全全是在一个被奴隶的压制的底下。那么，奴隶就是所有的产业都被充公，谁奴隶了你，他就把你的东西都变成他的。这是一个极大的痛苦，这一个痛苦发生在犹大以色列子民，那么也就发生在西夏他们的亚门人身上。第五节，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这一个拉巴是亚门他们的首都，就像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子民的首都。那么这首都都变成了荒芜，这亚门人的首都也变成了动物骆驼居住的场地，也就是荒芜了。只有一点，他们没有经验，因为他们没有圣殿。除此之外，他们全都荒芜了。那么，这一个完全没有神的地方，不行神的道，不敬畏神，最后的审判就是这样。但是，那一个神的选民若犯罪，也是要受审判的。不是说主的救恩救了我，我就可以按着这一个主给的恩典，恃宠而骄，而不敬畏神，而做了神定罪的事，就要被定罪。所以，他们讥笑以色列子民的先知说要发生在你们身上。那么，我们一样，我们讥笑别人，那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若不怜悯人，我们就不被怜悯。那么，这一个不怜悯人就累积愤怒的审判，审判是一定会到。所以，神给我们话，我们要回应。当这事发生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稣。他不断的给我们恩典怜悯。这耶和华，他把他最爱的儿子赐给我们，要我们得救，领受他的怜悯，认识他的那一个良善宽仁、极其慈悲、缓于发怒的怜悯我们的父，他怜悯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承受他的国，承受他的丰富。但我们若在罪恶中而坚信硬的背弃他，我们也会受到了审判，好使不论是选民或是外邦人，都能够认识耶和华他是谁。他是圣洁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怜悯人的神。当他的话说出来，他必定会照他的话所做。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的第二章在第二节，我们知道行那些罪恶事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做了跟他们一样的事，你却讥笑他们、论断他们、审判他们，那么你也要受到神的审判。这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仁、忍耐，这是他的极其慈爱又有恩慈，他的恩慈、他的宽仁、他的爱，含忍的爱，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你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呢？他给我们恩典是让我们悔改。你竟任着你的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这一个积蓄，这一个愤怒的碗里面，招致他的审判。也许一时没审判，是因为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要悔改，我们愿意悔改，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 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感谢神，他爱我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将荣耀、尊威、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都是从他的家中开始受审判，从他的家中开始领受审判。神不偏待人，他是公义的神，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们要认识他，感谢赞美神。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丽芬姐妹。
好，我们谢谢苏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就是针对今天的查经的内容有感动的，可以举手分享。我们第一位看到是王海芳姐妹，好，那我们就请王海芳姐妹分享。
感谢主。我想就是借着今天的查经嘛，然后借着今天我去签证，然后也就是给大家一个报告吧。就是今天早上，我在就是8:45吧，也其实8点多一点就，不到8点就到了。然后就排队嘛，各种手续，然后去办这个签证。然后在到了面签官那边呢，其实我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是看到别人一排一排的都在去有已经在面的一些人，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基本上60到70岁，就是越年长的，他基本上。1分钟基本上就会过，还有一种是学生的，也就是20岁左右，20岁以下，去读书的也是基本上很快就会过，但是呢，是看到的其他状况，像我30到40岁这种阶段的，我们也能够排队的时候听到他们的一个对话，面签官问，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你去美国干什么？就第一话就是这个，你去美国干什么？然后，有些人回答旅游，然后基本上就是抱歉，就走掉了。有的就是说被受邀，然后也是就走掉了。我就心里其实还是有一点担心的，但是就是也一直在祈祷。培训我的那个人就是让我准备一个，你最好是。你如果是一个人去，再加上我个人的一些财务状况不是很好，还有一些不太减分项很多，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很容易被拒的。他就让我准备，一起签过的姐妹的这个，资料，还有就是，苏老师那边的一些资料，然后都带着，这样你几率就会很大。对，基本上，然后到了我去面签的时候，他就是，他说你主动讲，就是你有这个信仰，然后你们也是信仰的姐妹，就是我上来就是说我是天主教教友，然后我和另一位姐妹，我们两个一起去，就是去美国，观光旅游，然后去拜访一位，朋友，这样讲过之后，我。其实看着他的一个表情吧，就一直在观察他，基本上他都没有问题。然后他就说，看一下他们的就是一些讯息吧，就是签证过了那个单子，还有苏老师的那个邀请函都给他了。就是我基本上心里已经有答案了，那就等着他给我拿那个过的那个证了。但是呢，就是后来他看到我给递交另外一个姐妹的她那个，就是签证过的那个资料之后，他就问我，你跟他是什么关系？我可能因为在我们祈祷的时候，可能在组内兄弟姐妹待惯了，就是说，就脱口而出，她是我的姐妹。然后，但是对于那个面签官来讲呢，他认为姐妹是有血缘关系的，叫姐妹。然后他就问了一下，他说他比你大这么多呀，我后来 就是我就心里有点咯噔一下。对，我猜是因为这个问题，他结果就是给了我一个不过的那个拒签的。我心里当时其实从8点。这个不到9点就结束了，我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也是非常难受的，因为这跟我去祈祷的，跟主去祈祷的那个灵里面的答案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问主怎么了，为什么是这个结果？然后就很挣扎，然后就想着今天我中午饭也不吃了。我也不去上班了，因为本来也是今天请了一天的假，但是经过就是后来回来的路上，我就去祈祷，我就祈祷，然后就是突然就后面就有力量了，然后主在我内心告诉我一个答案，就是每次去见法郎的时候，他也不是说第一次去见法郎，法郎就放他们以色列子民就是归。就是回去的，没事。如果是说我，被拒一次，我就趴下了，我不接受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跟主说，主，无论是他，就是他这次拒绝我了，我不怕，不害怕，我也不去那个气馁。就像刚才那个丽芬姐刚才讲的，就是她看到秦东大哥。3、5年都还没有改变，然后他也没有放弃，然后我也跟主说，哪怕他第二次也拒绝我了，我还是要去，苏老师在听苏老师在特会的音频的时候，就是昨天晚上我就听到了，就是苏老师说你们求必给你们，你们找必找到，你们敲必给你们开。但是苏老师也说了，不是说你求一次，天主就给你了，你要恳切的求，你要就是不停的去求，就像苏老师侍奉一样，他也是从1991年祈求到1997年主才会应允，这个部分也是我所缺的，就是这个耐心，这种坚韧，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今天。就是在清晨去祈祷的时候，主就让我读编年记下，就是读到乌契亚的那一段儿。他一开始就是很敬畏神，然后神也常与神来往，然后神祝福了他，就在所有的事上都很顺利，打仗都是得胜。但是最后乌契亚他骄傲了，就是他既然要到上主的殿里去献香，去焚香。然后司机都跟他说：“你这样是不可以的。”但是他执意要这样子，然后天主就降下那个癞病来了。我早上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出发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如果是你再赐给我一些的事情上面，如果你觉得我会骄傲，求你不要让我这么顺利，因为我如果说一次。”就每件事情都很顺利的话，我肯定也会骄傲。我就是求主说我不愿意去得罪你，因为我知道我的一个肉性，所以感谢主，感谢主就是没有这一次让我很顺利，也感谢主在给我信心，我还会去，无论哪怕是。苏老师也讲，就是圣经上最多的提到的很重要的事情都说3遍，就像是圣圣圣，天主的羔羊一样，我也要1次、2次、3次，我也跟主说，主第二次不过，我第三次还要去。分享完毕，愿光荣归于主，阿门。
阿门，谢谢海芳姐妹的分享。我记得我在第一次来美国也是去办这个签证的时候，我是3次，第三次准了，就是在祷告中不气馁，感谢主，赞美主。好，我们接下来请张贤姐妹分享。
感谢主，以西结书25章，这讲到天主他要去审判这个阿孟子民，那真的很感谢天主，他对每个人都不放过，然后都给予恩典， 还有机会，然后让众人能够悔改。那么阿孟子民他们是拜偶像的，就像他们在亵渎，然后在讥笑，那么他们所攻击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先知书37章23节，你辱骂诅咒的是谁？你提高声音，扬起眼睛攻击的是谁？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在德训篇27章28到31节里面也讲了，就是作恶的人他，也是要遭受祸患。就像是他讥笑以色列民，就是在信任当中也发生一件事情，就有位姐妹她做见证说，她以前看到别人在某件事情上软弱，她就去取笑别人，然后结果天主就让同样的软弱发生在她身上，然后她也承受不了。所以说，天主真的很爱我们，时刻的来管教还有指导我们。在德训篇27章31到32节，这个也是在讲这个。作恶的人，他这个恶反要临到他自己的身上。但是罪人活在自己的罪性当中的话，他却容易坚持不放。但是天主呢，他却赐下恩宠，使得兴起他的对手，怂恿他的仇敌来攻击他，就像以赛亚先知书上9章10节所写的。那么在苦难当中，人就比较容易去反省。当他比较安逸的时候，他就会比较骄傲，他会认为理所当然，他拥有的一切是他的能力，是他应该有的。在，以赛亚先知书10章6节，我派遣他是为攻击一个邪恶的百姓，我委任他是为攻击我所愤恨的民族。为掳掠劫夺，并为蹂躏他们有如街上的粪土。那么，在这苦难来临的时候，人就会发现，原来他的本质是尘土，是非常卑贱的。那么，他们的骄傲完全被贬义。在以赛亚先书2章12到19节，万军的上主必有一日要攻击所有骄矜自夸和自高自大的人，并加以抑制。就这里面讲了天主他要抑制所有人的傲慢，人所自己制造出来的偶像去崇拜，然后天主的话也要去，把这些偶像给推倒，然后让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真正的真实是什么。就像天主他常说：“我是真实圣洁的主。”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就要投奔到上主的怀抱。在圣咏集118篇第8节，投奔到上主的怀抱远远胜过信赖同伙。实际上，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你就是彼此代祷，但是真正施救的就是天主，所以我们要全心的信赖天主。就是天主在这个礼拜的话，他给我一些话语，他说他要以慷慨的精神来扶持我。另外一个，在主日弥撒的时候，我清楚的知道，从神父的讲道当中，然后主跟我说，他是信实的。那么，当我们跟主说的每一句话的时候，他都在回应，并不是说，我没有听到天主跟我说话，天主没有回应我，不是的，天主回应的方式有很多种，天主在竖起他的耳朵听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他非常的关心我们，他是信实的。他给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是信实的，就像他告诉我的，他要以慷慨的精神扶持我。那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当我软弱的时候，他的信实就来扶持我。比如说我身体软弱的时候，我那个记忆就不太好，这个时候，圣神就会提醒我，然后我就知道要干什么干什么，也是很迅速的就能够去做。我就体会到了不依靠自己，而依靠天主。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常会遇到很多的苦难十字架。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按人的本性来讲，他是非常喜欢去控制的。但是天主 他让我们学的功课就是谦卑，就是不再去依靠自己，而是去依靠上主。实际上，就像小德兰一样，小德兰不是十全十美的。实际上，照他的性格来讲，就是他在做家务方面也是非常的不擅长。然后，尽管用尽很大的努力，可能做的也很不好。但是有的姐妹呢，她天生就很会做家务，她就是做什么都干净又利索，然后让人看起来真的很佩服。但是这是天主给的人的不同的一个长处。但是小德兰怎么看呢？他要接纳他自己，他接纳他自己的软弱，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实际上，天主所看我们做的好与不好，并不是人所眼中所看的好与不好，而是看我们在这种软弱的状态，我们有没有谦卑，接纳自己的软弱，然后去忍耐自己的软弱，而让自己的心是平安的，要接纳自己，同时也要接纳别人，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短板，所以我们需要去接纳别人，就像耶稣基督接纳了我们一样。尽管我们在主的眼中，真的在天主他公义的眼中，他可能就是常常的想要把我们毁灭了，但是在他的慈悲的眼中呢，他又需要去忍耐，忍耐给我们机会来悔改。所以说我们也要谦卑下来，学习天主的忍耐，学习去接纳自己的软弱，接纳别人的软弱。实际上，天主使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有个见证是，有个弟兄，他是敬拜组的，他敬拜，但是他唱歌，他五音不全，所以别人跟他唱就唱，不能合到一块去。然后别人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也是挺痛苦的。但是他一直向主祈祷，他祈祷了很久，终于有一天，大家跟他一块儿去敬拜的时候，上台了之后，谁知道他唱的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特别的在那个旋律上，大家特别的震撼，天主俯听了他的祈祷，所以说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天主不让我们立刻变成刚强了呢？天主就是要让我们学习谦卑，学习接纳自己，学习接纳别人。因为如果我们都很强，我们就很容不能够了解别人，我们很容易轻视别人，我们不能够去包容别人，我们不能够去忍耐，也不能够去接纳。就像这个阿孟子民一样，他们，活在这样的拜偶像的状况当中，天主给他们施了救恩，天主给他们一个施救的日子，上主的日子。虽然对阿孟子民来说，这是一个毁灭的日子，这是一个痛苦的日子，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果我们是天主，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创造者，那么就如果我们看到公义被伸张，我们是不是会很高兴？我们看到污秽被洁净，我们是不是会很开心？所以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要陷入到那种自我为中心的情绪当中，因为当我们把自己看作我们是邪恶的，然后我们是需要悔改的时候，我们要高兴，天主给我们施救恩，让我们从混乱当中走向秩序，让我们从不洁当中走向圣洁。就像是在这样的毁灭当中，天主给了这些话，那么，在另外一个章节当中也讲到了对。在耶利米亚先知书里面也讲到了对阿孟子民的审判，但是最后，但是就是当天主说阿孟子民，的这些给他施予的惩罚，后面都会写天主他要给他们救援，然后给他们希望。那我们的天主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天主，他在人心最沮丧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他同时给予最大的鼓励，给予最大的期望。所以说，我们要向天主学习这一点。当我们看到别人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给予这种最大的鼓励和看见，去帮助别人，因为他是真实的，因为这就是天主带领的方向。在以赛亚先知书32章1到15节，讲到了就是这个复兴的远景。就是极至神自上倾注在我们身上，荒野将变为田园，田园将变为丛林， 公平将居于荒野，正义将住在田园。正义的功效是和平、公平的，硕果是永恒的宁静和安全。我的百姓将住安谧的寓所，安全的宅地，清静栖息之所。纵然丛林全被摧毁，京城全被荡平，你们播种于堕水之滨，使牛驴任意走动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说，我们人不要，就是不要总是要有一种掌控的心态。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是受造物，就像那些花花草草，像动物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没有天主，我们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做犯罪的话，我们也将要不存在。所以说，既然我们实际的地位是这样的，我们能够认清楚之后，我们就是要，就是要。放下自己，然后让天主任意的坐在我们身上，就像小橄榄一样。他说，就像一个小球，耶稣他愿意扔到哪里就扔到哪里。那么，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交付，就是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要信心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善的只有一个，就是天主。所以说我们可以全心的信靠他。他既然愿意这一切临到我们，他必要使我们，能够得救。当然，我们要去配合他，而不是在这样的救援当中，去陷入到罪当中，陷入到更深的黑暗当中，使我们的灵魂，更加的无望。那在小德兰他，生命比较成熟的阶段的时候，就像是圣经上说的，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旺德，旺德不叫人蒙羞。那他最后受的试炼是信德最深的一个考验。那么他在苦难面前，他是，到后来是心境非常的平和的。像我们人的话，当我们生命不够好的时候，生命不够大的时候，有苦难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它往往是震荡的，那么就会荡出来很多我们不好的东西。它会荡出来我们心思意念的不好，也会荡出来我们言语上的不好。就像是在德训篇27章5至8节里面，也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筛筛子总留下一些渣子，人的言谈也总有一些不干不净。炉火试炼陶人的陶器，言语试验人的人格。一棵树的栽培，可由它所结的果实看出同样一个人的心意。可从他思想后所说的话看到，在人未发言以前，不要赞美他，因为人的好坏从言谈中才可见到。所以说，不管我们现在心里面是怎样想的，不管我们现在情绪是怎样，首先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去感恩和赞美。当我们心中的波涛汹涌，那个情绪压倒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去感恩赞美，可以放感恩赞美的歌曲，然后一块应和着去感恩和赞美。因为当我们感恩和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在灵界里，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那个地方就是神在掌权。所以然后呢，我们这个征战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我们如果说刚开始心里面不平啊，然后心里面有一些不好的情绪，这都没有关系，它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去转向主，去感谢赞美他。慢慢的，天主的恩宠进来，会帮助我们，慢慢慢慢的走出来，然后我们会不断的得以改变。所以说，我们要这样的去操练，这样的去尝试，不要去任由他，然后总是这个样子。那就是在像小德兰，他这个心境也是越来越淡薄，在苦难面前，就像没有苦难的时候是一样的，实际上也是这个样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顺利的时候，天主让我们所实行的是责任；当我们在不顺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是苦难。但是实际上做的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那即使不是在信仰中的，就像是苏东坡，那么他也是在苦难面前，他也被陶冶，然后也被试炼，然后也成就了他非常非常棒的品格。就是这样，像他是有一首诗叫《定风波》，就是， 没有风雨也没有晴，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没有风雨，它也没有晴天。就是当一个人他经历过很多的试炼之后，他的心就很成熟，他的心是非常平稳的。那么我们要去澄清天主的旨意，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因为我们是与主合一的。那毕竟主耶稣基督他是王，他不可能他的状态是波涛汹涌的，他肯定都是一直是非常镇定自若的，然后我们更加的像他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与他合一。像苏东坡，他在生命当中，他是个很有才的人，那真的是个大才子。但是呢，上天也要试炼他。他自己说："我最有功绩的是什么时候呢？不是他在朝廷当中非常风光的时候，而是他在生命当中遭受试炼的时候。他的功绩就是黄州、惠州，还有儋州，就是这三个，流放他的地方，在那里非常。"的陶醉试炼了他的品格，那么苏东坡也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很多的福气。那么我们的天主知道什么对人是最有好处的。我们人不要总是去看我们认为的好，实际上天主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求天主圣人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更多他的智慧，获得更多他的力量。那么天主他是信实的。我们跟他的说的每一句话，早上跟他们说，跟主说的每一句话，把这一天交托给主，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到了，他是信实的，他会俯听我们，也会帮助我们。这是天主给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那么他也加深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因为我越来越体会到天主跟我真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么我在生活当中。我就更好的去学习，去依靠他，就靠他的力量胜过一切。也就是说，不再去看自己的软弱，自己要掌控什么，而是要看在这样的软弱中，天主他要施怎样的救援。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认识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彰显姐妹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请最后一位琼芝姐妹，来分享。可以打开声音，嗨。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丽芬姐的邀请。时间的原因，我就简短来分享一下。今天，丽芬姐，带领查经的时候又提到了她和秦钟大哥，就是那个婚姻的那个事情。其实咱们都听过好多次、好多遍了。然后丽芬姐今天又清楚地告诉我们，经过了5年的时间，然后现在。夫妻俩关系都这么好，这么亲近，那么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个小小的见证，是在上个月11月15日的时候，接到一个堂区的邀请，本堂神父和那义工团的，就是负责人邀请我去给义工团做培训。那我提前去了，先参与了那的一个晚上的弥撒。我晚上参加弥撒的时候，我就心里想。我有一个姐姐，就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姐，也在这儿参与主日天弥撒，然后这个表姐呢，是我以前的老板，就是我，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上幼儿园，我也上幼儿园，她当学生，我当老师。那么在那工作了几年的时候呢，这个姐姐就是因为她是领导哈，就是我和她又是这种亲戚关系，对我要求就很严。严的我都受不了了，我就感觉好像在压榨我一样。我在那工作就很痛苦，很痛苦。孩子大班毕业的时候，我哭得和我爱人说："我说不能在这儿工作，再工作下去我就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了。"然后我爱人也让我离开那个就是幼儿园的工作了。就是当时离开的时候，就和这个姐姐的关系就不是太好，就感觉就不像亲人那样亲近。我们家族呢是一个大的家族，每年过年 会选择一天家庭聚会，将近300人啊，非常大的一个家族。和这位姐姐见了面，只是那个表面上的互相打一个招呼，仅此而已。平时根本不怎么联系啦，就。然后，11月15号去那服务的时候，服务之前我参与弥撒，我突然间我就想起这位姐姐来，我就想，哎呀，主啊，我到这儿开始服务了，那我姐姐也在这儿参与弥撒，我和她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办呢？当时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在脑海中一闪而，就想了一下，想了一下，然后到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就12月5号，这位姐姐她早晨清晨6点多就给我发信息，她说这个堂区邀请她讲课，那星期六讲课，她星期五早晨6点和我联系的，那她不在太原，不在我们这个地方，问我能不能帮她去讲课。我就告诉你的，答应了，答应了。然后我去那服务完之后，服务完之后，他就一个劲的给我发信息，关心问候我，哎，服务的怎么样呀？大家感觉怎么样呀？顺利不顺利呀？然后我们姐妹俩就开始聊，感觉一下子关系就和好如初啦，就像那个丽芬姐和秦钟大哥一样，好像就是，哎呀，一下就回到起初大以前的那个关系当中了，我就感觉真的是，要是没有主的这个作为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僵硬的关系真的很难和好。有时候你得拉下脸面来，放下身段，然后说一些自己很不想、很为难的话，然后去把这个关系和好。但是因着四分主，因着这个姐姐她和我联系。在组前四份去服务那的人，一下子关系就好啦。就是今天丽芬姐分享的时候，让我就想起我刚刚经历的这一段，真的是感谢主。我觉得有了主以后的话，真的是不好的关系一下子就和好如初啦。还有就是，我也感觉咱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当中，真的是主的应验会越来越快。那么我也最近有一个小小的祈祷，在主前小小的一个祈祷，刚祈祷了不长时间，主就在我身上有了作为，真的这个祈祷的答复，感觉这个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了，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主。那么我们一直在查经，一直在查经，先知也在和移民一直在说话，移民，那么再坏，天主也不放弃他们，那么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查经群，坚持这么多年来，真的有大家的陪伴，有苏老师的带领，我们一直在走，这条道路，在跟随主，真的很感恩，感谢主，赞美主。时间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一切荣耀归给主，阿门。
阿门，谢谢琼枝姐妹的分享，非常的感恩。的确，主在借着她的话，要她是厄玛努尔，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要跟她在一起，日日更新，日日更新。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此，然后我们现在以圣灵内无可言语的叹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神的话要给我们的，还有我们的盼望，在主内的盼望，我们都借着这圣灵无可言语的叹息，一起向我们的主耶稣献上。啊，哥，
一哒哒哒一哒哒哒
巴
一哒
拉
哒
格，
一
巴拉
哒
格，
哒哒哒
巴拉
一
格，
哒哒哒一哒哒哒一哒哒哒
巴拉格，
哒
巴拉格，
哒哒哒哒一
巴
哒
拉格，
哒哒
巴拉格，
哒
巴
哒
拉
哒
格，
哒哒
巴拉格，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巴拉
对
干
对
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Gracias.
好，那我现在把下面时间就交给苏老师，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于主。
感谢赞美主。当感谢赞美主有很多回应的时候，好像好多的众人都在感谢主，天上地上各方，我们都在感谢主，深深的感谢主，主与我们同在，一切都变得美好。主的爱怜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还能够有很多的恩典回应他的重召。这不是一个白白的，可以继续的不回应他，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一定会有一个审判的时刻，但是我们在他的怜悯中，我们也不害怕，就是在他的保守中，我们跟他在一起。谢谢主，在今天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典。谢谢丽芬姐妹带领的美好的查经，参与的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我们说主的话，我们听主的话，我们想主的事，主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把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他。